发语建立建立圣灵在我们中运行，我们说是要是要讨论的，是要查考的。主啊，你的圣灵在中间运行，让我们明白主借着这种话语对我们新的教会，对我们新的每个人主讲的话语，主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能够用在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旨意来分解这样的圣经。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上个星期呢，主耶稣不在，就我就很紧张，说我有姐妹有问题，我怎么？怎么的，不知道呀？听他们这么说呢，我有已经更紧张了。我已经猜到了，我有哪里讲的不对，是不是？但是呢，我准备的事呢，我就跟神祷告，我祷告什么呢？我说啊。我祷告是这样的，我说啊、就是。我的神讲，我说，如果是这一次是我最后一次服侍的机会，对不对？如果说我这一次，我把这次我当我最后一次服侍的机会，主啊，你的恩典，你来呼吁我，我没有能力，对不对？我没有能力，我也没有是很正规的这个神学的教导，我们下面很多人比我更有个资格到神来讲，就是，但是我的神的神就讲神。你要需要你的话语，现在感动我，然后呢也让我穿点领子，我才可以去把你的话语跟这些人分享。那我也是把这一次呢，就讲每次讲主修，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就是这才是我的心态，这是我的祷告，求神来感动我。那我也感谢神，当我在准备的时候，神就慢慢把我的心安静下来，就是那我也担心。因为上面有的就是你比较了解的比较多，有的比较少，那我怎么样呢 cover 每个人的需要呢？那时候让圣灵就让我去直接通过圣灵来帮助，希望这样能够跟每个人都互助互手一点帮助。那我觉得通过这个学习可能是对我的帮助会更大，因为是我从来没有一整天在那儿读圣经看书，没一整天在那儿看书，什么事不做了，这对我来讲是很，但我自己很喜悦。我说啊，我是巴不得，我啥什么都不用做，不用做家务，也不干工作，就那儿读主的话语，读主的话语，真的很甘甜。就我们就看到那个，在我们在那个以西米基里面，对不对？到那个以斯拉在那儿讲5-6个小时，对不对？他们那儿在那儿听啊，他们那儿就是，我就感到这个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神的话语是，就我也希望就是这种时间。请弟兄姐妹对我祷告，就会觉得我自己实在是不行。但是，我们这边查这个第一章、第二章是，圣灵向下赐下他的能力，让我们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能得到造就。好，这是看上来，所以你看有问题的时候，还是希望总，还是请总督主圣先回答。
那我们谦卑的有福了。
那我们就是上次我们提到讲说，我们这次是分十二次讲那个分来分享，它是个我们上个星期讲的是一个背景，那我们今天是讲稍微的开始。反正这个很多人问我说，哎，为什么第二次从这个第二章四二一到第七章怎么都跨那么大的章节，对不对？那你说那我们主要是按照这个圣经它这样的安排，就是。就跟那个第一章第八节一样的，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到城邑，这个所以说是按照这样的，就是第二次是教会的建设，讲教会发展，因为教会转向外邦人，对不对？那个在第八章第九章里面，我们看到那个腓力去传道，对不对？
哎，这边。
我们在第十章里面，整个教会。
这边丢吗？
整个教会有接待外邦人，有接纳外邦人，都封的宝贵，第一次、第二次都好，到第三次。人类现在像保罗就是很危险，所以按这样的，分段。
哎呦，还没看到啊！
我出镜。所以我们上个上我们学员这个回顾，我们需要一个上需要这个作者啊，或者实践跟背景啊，资料的来源，对，我们都知道路加他不是。不然他不是使徒，对不对？他知道从哪里来他的资料，他得看早期，我们就讲早期的跟从彼得、约翰和马可那儿拿那些资料，然后到第六章到第八章可能， 保罗要腓立，对不对？
那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的时候，当那个整个那个福音扩展的时候，到十六章的时候，就是我们就讲，就彼此路加跟保罗一起来服侍。上次我们有提到这样，那我们就那说提到一下，就使徒行传，他继续记载的话，这个耶稣施工的一个行状，就是当时他是道成肉身，他就释放的施工。那一使徒行传是讲他已经升上天以后的，他继续他的这个接下来的施工。那我们也那个我们这个使徒行传有提到五十多次的什么圣灵的，所以比较就圣灵行传。那里面我们一个前面部分讲。是彼得，都是讲彼得，后面一个是讲保罗，有一段就保罗的故事。那我们这一，那我们这个右面看到是在里面就很多的信心的，这个信心和旧的信证，那这个见证啊。然后我们第七页我们也略微讲到，比如说保罗他在这个使徒行里面，把教会好的他们也记载了，那个教会里不好的他们记载了，对不对？有时候像那个。那个像比如像保罗跟那个阿拉巴中间他们也分治，对不对？比如讲马可的事情，对不对？他很客观的一个描述，对不对？后来应该使徒行传里有很多讲道，我们讲的总共16次讲道，对不对？所以14次是使徒讲的，有2次是非使徒讲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是这三次一个所谓概括一下。后来让我们讲一些。历史的背景，比如说西律王，对不对？我们在那个信里提到好几次西律王，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的，比如说大西律王，他有他那个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他们在那个在四门福音书里还是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有啥几个人？我们都知道。那么了以后啊，这个所以我们就讲了，比如说他当时，比如说他有啊。那个当时那个我们知道那个以色列那个犹大人是在那个罗马的那个控制下，对不对？但是讲的是当时哪几个皇帝能够讲的讲整个哪些巡抚，对不对？接下来下面一些，比如说那个保罗在哪段时间里面写了哪个书信，就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历史背景一样的。然后这是上面提到一下教会大纲成大纲的第一章。到七节是教会的诞生啊，第二那个下一次我们讲第三章到第七章，就是也讲教会的四灵当中成长，教会里面碰见问题，教会里面碰见逼迫，那教会的怎么样在那个逼迫里面成长？讲我们第二部分的是8到12章的时候，是犹大跟撒玛利亚的见证，就讲耶稣这个教会被分散出去。到第三部分就是教这个整个分段。那我们有提到那个这个图也是给大家提到一下，就是讲。在前面的时候，比如说在使徒行传这个前面，我们讲1到12章叫使徒行传，叫彼得行传。后面讲从12、13章以后讲彼得行传，那个保罗行传，对不对？讲教会诞生、教会成长、分散，就是这个这是对整个对整个那个使徒行传的一个概括。好，那今天我们就讲，今天我们就讲这个教会的开始，先讲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我们是讲。是讲一个第一章，从第一章的第几到第二章的41节，有没有问题？好，那这个第一个教会开始呢，第一章的五旬节的预备，5旬节预备呢，那我从我把这个第一章呢，我们分成几个部分来考虑，就是这个第一章1到20，总共这26节，我们分成5部分，第一部分是这个吩咐门徒，等候圣灵，然后呢这个基督的命令，我们讲1章8节，这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核心的章节。第三个讲耶稣基督升天，到11节，然后在升天以后，他们在那个他们120人在那个同心合意祷告，在那等候，人类等候在预备的当中呢，他们有一个选马蒂亚来替补亚利威费，就我们这个在那个这是第一。5旬节的预备，那我们就来看看使徒行传的这个一章的1到26节，因为经文比较多，就我就不会每一句都读。那我们上几个作业，对不对？我们要看第一章跟第二章，第二章，我就来
回了，稍微提一下，对不对？就是在那个第一章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知道上次我们也提了一下，就讲他也是给写给提亚非罗大人，前面他在路加福音里面称提亚非罗大人，正常是给提亚非罗，可能他跟他比较熟悉，可能他有朋友在称他大人。我们他作为前书呢，他是认出耶稣开始一切所行的，所以教导的，对不对？那他这儿呢，人文的人呢，知道接他的圣灵吩咐，所经的使徒，以后会记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证据向自己写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上帝讲述神国的事情。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说过的。耶稣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里面受圣灵受洗。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耶稣复活，他为什么要在死？他为什么要在地上继续的要留下40天？我们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还讲，他就跟他同吃同喝，对不对？就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都是显现，一方面也是为了继续跟门徒们讲述这个神国的一些事情。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这种时间装备门徒们，装备门徒来预备门徒们，帮他们能够来承接他这个福音的这个棒子。就像第二，这个他这个像比如说像彼得，对不对？当时他主被钉的时候，对不对？那个观跟现在的观，等下我们看的观也不一样。我相信这个40天的装备门徒是很有帮助的。然后我们这边有看到以后呢，他这边有这个第五节里面呢，他说一个约翰的施洗，还有圣灵的施洗。我们知道这个约翰的施洗，看吧，他比较注重在什么？比较注重这个很这个消极的方面。他什么意思啊？他接着这个水啊，就是把人就是好像只是什么，只是表面将他以往的罪行啊，作为一个了结，作为结束，好像叫悔改的洗。但是呢，我们这个圣灵的洗就不一样了。圣灵的洗，他注重是讲就跟那个耶稣的联合。他一个什么？他从两方面，一个是那个消极的方面呢，去讲就耶稣被同死，对不对？那他一个很积极的方面，一个复活的方面，跟主一同复活。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对，讲约翰的洗跟那个我们现在所讲的圣灵的洗有个不一样，一个是比较偏消极的，就他的罪，比如说那个约翰的洗，他的罪本身还没有对付，对不对？他只是洗净了，只洗了一下。但是像以前他每年都要洗，但是我们这个呢，我们那个圣灵的洗就是永远的有高效的，有功效的这样的洗。这是所以第一章里面他就讲主要是讲，就是在吩咐门徒们在那里等候，那这个让门徒们等候这个圣灵的降临。这是第一部分，这么说是要这个交给他们提的。那我们看个第二章第二章的第6到8节，这是一个在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这边到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了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必要借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主前从700多年这个。从北国先被俘虏出去，对不对？到南国在500多年也被灭亡以后，对，到现在，到后来他们现在这个现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在罗马的控制之下，对不对？他们也心中一直在盼望他的米赛亚过来，对不对？他们心中的米赛亚会怎么？会拯救他们，希望他们从政治上面能够把他们能够像恢复到以前大卫的时代一样，对不对？特别是那个，让我看到那个，在那个在先知书里面，对，在先知书里面都有提到，比如说那个他们希望那个恢复大卫被倒下的帐篷，对不对？那个恢复到大卫王朝的时间，就很多门徒
他是停在那个地方，对不对？但是呢，他这个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呢，耶稣我觉得，这个时候让我看到谁，耶稣前他也没有去埋怨他们，他也没有去责备他们，哎，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那么你们还不长进，还问这些问题，也就是耶稣讲，哦，那个耶稣他没有正面的回答他们，哦，这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他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对不对？整个复兴的事情是呢，只有父知道。但是呢，在这个在他也，但是呢，这个耶稣没有正面回答，从另外一面讲，就是以色列呢是一定会复兴的，对不对？这复兴呢，他怎么复兴呢？啊，复兴之前我们做什么呢？所以他这一段他讲的说，你们要去为我做见证，为做见证，就讲他这个属，我想他这么讲的一个是属灵意义的复兴，整个以色列是属灵复兴的意义，就讲也是讲就是也是就是，也是就讲在那个耶路撒冷犹大权力就撒玛利亚就讲到地级是来就让每就是让每个人都可以来就是为主。来做见证，就也是加在属灵的国度，也加在神的国度。所以是这个这个耶稣的命令，这是啊，这个不是你们，就像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都是见证人，为我就像基督，他说为他做见证，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特别是当我们给他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啊，我怎么样？关键做见证的时候，主题最后的光影是。要回到神的身上去，所以我们每次做见证，不要忘记神是我们福音的中心，是我们传扬的中心。我来做见证呢，做见证里面，他那个他原文里面跟什么跟宣道士是同一个意思。就讲到我们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我们要委身，我们可能有牺牲，就那我们有思想准备的。所以做见证呢。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就是讲，就是，但是呢，我们做见证什么？就是我们做见证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对不对？但是他说神，他答应我们，就讲我们做见证，他一定会赐下这个能力给我们，他能一定复辟给我们，让我们有恩典可以去了，对，做见证。其实这个第二，在这个第二段里面，耶稣命令讲，就是以上第八节里面，这个最就是整个使徒行传的重点一样，就讲你们要去为，我们要去为他做见证，从耶路撒冷到全地，到全地。这讲的那个，像第二，就讲的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是什么？耶稣升天了，耶稣升天。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接死。即取桑身，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偏看不见他。当他望上去，他们定睛观听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呢？这离你们被接上身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望上去，他也要怎样来。”哇，这个，你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看到，看到很宝贵。第一个是讲这个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如果他不去的话，那圣灵就不会来的。虽然这是一个什么，从某些意义上讲，这是一个是那个不应许的第一步，因为他先回到天上去，这个圣灵宝贵是在那个才要回来，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边有云彩，云彩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云彩是什么，像什么，像这种神的荣光，对不对？我们知道在那个。那个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合住，对不对？在那个西乃山升那个山，那个当那个神要挥动门在下面等这个，对不对？从林里出来的，还有在那个在那个翻译黎明，对，他异乡的时候，对不对？翻译李书，他有异乡的时候，他也看到神从那个七章十章里说，我在夜间的异乡中观看。今有一位像人子借着天灵而来，就是神，就是这边就是有这边有像那个神的这样的荣光在里面。他这边呢，还有他说为什么要站到望天呢？这离开就讲他说你们不要在这儿等了，对吧？不要这边等。他说你们应该去多圣神，就是讲你们就是讲，他说他这话要激励我们的门徒们呢，就是在主来之前你赶紧的去闻他的吩咐，因为他的吩咐是干什么？这吩咐就是 就是要圣要加在你们身上，不足的能力去他们，他们那个去耶和华做见证。他这个最后一句话，他说看他怎么样上去，还怎么样写，还怎么样来。所以他也是这也是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盼望，就是讲，因为耶稣基督他降临在荣耀当中会再临下来，会再临。他再临的话，我们他会迎接我们所有人，所有人，我们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跟那个在那个约翰福音里面，他去，是我们为我们预备地方的，他到时候他会带我们一起去。所以在这边，基督的升天这一部分，已经那时候我没看出来，我这两年看的，哇，就这个真是宝贵。他去第一步，那个他去了，宝贵时候回来。现在的第二个是，他会讲，他还会在那个荣耀当中会再来，是我们基督徒很好的。都有美好的一个盼望时间。好，那个第四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这地方门徒们就是回去，门徒们呢就按照神的吩咐，对不对？他们就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到犹太山名叫橄榄山，以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跟老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跟那里有他们有十一个使徒，对不对？还有几个妇女和耶稣的门徒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同意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就很顺服，就是很听耶稣。耶稣说：“你们需要，他们就不等候嘛，他们不要离开，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对不对？从那在那里，在那个十五节里面讲，他们有120个人在那边同心祷告，同心祷告。这边有耶稣门徒啊、妇女啊，还有耶稣的弟兄，对不对？也是跟他们以前他们都没信，都可能都不认识。但是在后面我们看到雅各跟犹大这个，他们两个弟兄写了两本书，所以那时候。耶稣复活以后，他们弟兄家人也有信主。这边他们这边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那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点。同心同意，就讲他们一个同一目标，为什么呢？他们在等待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可以来完成神的一个任务。这么恒切祷告，他那个好像是一个，我看一个算他像是他们的祷告没有间断，很久坚韧，毫不放松，要得到圣灵的洗，就讲他们祷告是很积极的祷告。所以我也我后面有个思考点，讲就是讲在我们现当中，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用到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教会要发展的，我们教会现在神也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好。很多资源，对吧？我们向神求，神也把优势立了在我们中间，对吧？我们也神求，神也把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属灵，神在主里，神的弟兄在我们中间啊。那神也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事情，那我们应该该做什么？那我们怎么跟神来，跟神一起同工？跟神就他们要一起来兴旺我们那个更新教会。所以这是我给大家一个思考题，是大家在怎么来的回应我们今天这种所讲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同心合意、恒切祷告？那么怎么样来摸着神的心意？这边使徒们，他们就是他们一个完全顺服的心，他们去顺服的心来听神的吩咐。好，那这个地方呢，他这个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在预备，那另外一方面呢？在我们在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的时候呢，有好像是中间有个小插曲啊，为什么呢？为什么插曲呢？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个犹大，对不对？犹大他是一个犹大，他为了钱财，他有出卖了耶稣，对不对？那现在只有十一个门徒，对不对？那在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当中呢，他们有十二个支派，都十二，对不对？所以我想，想他这个地方，他们也是想那个，想就是是为了，跟这个十二个数字的完整性，他们有提到一个，他们会提到要弥补一个人，对不对？但是那个 彼得呢，他引用到那个诗篇里面的两段正文，他做一个解释。就在诗篇里面，他用哪个诗篇呢？诗篇里面他用的是69篇的25篇。那我们知道，那篇里面，那个诗篇里面69、29篇，那诗篇那个诗人求神审判，等临到那些什么邪恶的及其不肯悔改的人的身上。那个彼得呢，就把这段经文用在大卫的身上，犹大的身上。其实犹大对不对？他跟主3年这么好，对不对？这么好的机会，对不对？他都没有真心的悔改，对不对？反而想他出卖了主，结果呢，以后这个彼得用这段话就光用在他的身上。那还有另外一段呢，是在诗篇的109篇的第8篇，他那个地方呢。那个也是讲那个诗人啊，就讲了一些有些人就无辜的憎恨他，那个什么在攻击他。所以呢，这个诗人呢就挑了一个人，就可能是那个人可能是为首的那个人了，就说那你的位分要让别人来他说你的愿意别人做你的位分，就这样，也是用诗篇这样的，就是来祈求神对审判你们听到他身上。就讲这个彼得就借用这两个经文给作为他补选12个使徒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结果了以后呢，那个在这个选这个第十二个使徒当中呢，他们一开始他们先祷告，从很多人里面选了2个，对不对？他选这个人呢，他有2个条件，你们哪2个条件？大家会记得吗？他上来条件就讲一个是从4月份开始，直到主离开我们回去上天一直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间立一个名。像他不需要这个是做经过耶稣这个从4月份开始，直到就讲从耶稣的受洗到耶稣整个传道啊，整个对被受死生受被定十字架受死到成佛的整个过程，就对他这样的目的下才可以，可能是对别人做见证，只有我做一个比较，就是他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嘛，他这个人才可以跟人家做见证。所以这个他选这个第12使徒两个条件，当你选了两个人以后呢，他们又是用个摇签的方式，这是。这在新约里面的最后一次提到那个摇签的方式，因为当时那个圣灵还没来的，他们就用，因为在那个旧约里面，在旧约里面这个摇签的方式有几个好几次，对不对？那个好几次这样的这样的摇签，他也是通过这个来寻求那个圣灵旨意，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他们自己先祷告，对吧？我们先看到那个特别是24节跟25节，他们知道这两个，对吧？他们一方面祷告，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中间指明你所拣选是谁，叫他们可得的位分。就讲他们这方面，他们也把主权交给神，就让神来带领。一方面也是用他们那个当时他们那个聊天的方式。我们就看到在那个餐饮里面16章第33节这样，签放在碗里，定是有耶和华，就是讲是他们就接着祷告，完全交托，把这神交给神。这是那个新约里面唯一下来最后一次，以后的事他们已经工作，比如他们要拆开水区啊什么，就再也没用这个摇签的方式，因为是已经有圣灵开始在我们中间。其实我那个是在那个选择这个马天以后呢，整个好像选了12个使，因为像他们又有12个使徒的，现在一切的预备工作都已经开始了，一切的预备都准备妥当，现在就是讲，所以表示一切的预备工作已经完成，等候教会的诞生。人按照神的吩咐和心意做了该做的事情，那神就会做好工作。所以那么也是这样，但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的把把 教会的需要，当弟兄姐妹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说那么像那我们按神的心意在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完全交托给神。好，这是我们第一这是我们第一章的一到二十六节，我们从这几个部分跟记者提到一下，就是讲这个第一节是耶稣在那个森林之间有四个天跟门徒们在一起来装备他们来讲的神国的事情。那第二个就是第六八节的时候要吩咐那个所有的门徒们要那个他给他们一个应许嘛，就是圣灵会降他们身上，他们得到能力，可以为主做见证去。第三部分讲了一个耶稣升天，叫洗礼，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应许。然后第四个，他们120人在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祷告。第五部分就是选一个阿提亚的提鲁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第一部分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没问题，那我就看下面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是讲教会的诞生，这一部分也是我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很兴奋，看到教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看到个特别在那个五旬节，我们大家知道五旬节这种是什么节吗？五旬节，五旬节啊，其实犹太人有三次去耶路撒冷的一个，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就是五旬节，第三个就是祝棚节。祝棚节我们上个星期我刚刚提到祝棚节，可是这个这出五旬节，对的。好，那我们五旬节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分这个。那那个第二章呢，我们可以分也从我们分从四个部分来讲。第一部分是讲五旬节跟圣灵的降临，这是第一到十三节。那那个圣灵完了以后呢，从14节到41节是彼得的讲道。彼得的这是彼得第一次讲道。那我们从那个彼得讲道，我从那个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他讲福音的信息部分。第二个是复活的证据，那第三个是得救的波尔法呢，就讲你要得救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做，就是。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五旬节。这五旬节呢也叫初熟节，我们知道是逾越节以后第50天啊，那个我它也是为了纪念神颁布律法，对不对？也是那个在我们这出埃及记10:2有讲，它是那个。这里是按照神他的应许赐下了圣灵，这个就讲我们就我那我来稍微的读一下。这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起，忽然天上就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也有舌头如火焰显明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一响声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怎么会听见他们所说我们圣人使用的相谈呢？那后面就讲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然后给大家一个图，完了一个，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述上帝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会讥笑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就是这边在五旬节那一天的时候，五旬节我们都知道，我记得那天是圣灵降临下来，对不对？圣灵降临下来，他有那教会就是那个。教会就被诞生了，教会诞生了，人呢？教会诞生完了以后，那个五旬节那个教会就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就诞生了，就是耶稣的受死跟复活 如今以后就是圣灵充满了圣徒，这是在这个新的开始，在这个新的开始。那我们讲的一个比如说在这个约柜里面，五旬节是经这个律法，对不对？是这个经律法的开始。那我想这个五旬节这个开始也是个恩典的开始，恩典时代的开始，表示一个历史的新纪元，就是已经是律法，现在圣灵降下来，圣灵赐下来的，那我们进入一个恩典的时代。那他这边啊，他这个赫人，那个赫林他是忽人，那忽人那个降临下来，这样子他这个出乎意料的，神呢会接到一些超自然的一些现象，超自然的现象，强调此事这个很超人，就像圣经里面有些事情呢是可能只发生一次两次，比如说像这次那个什么，这一次那个在那个五旬节对不对？哦，这样这个降下来只有在那个圣经里面，比如在那个这个一个圣犹太人里面有这样一个的，后面是在那个外邦人里面有这样的，但是以后可能再也就没有了。譬如我们是这边讲的，就是讲那个圣经里面有些是一些一次性或者两次性很超自然的一些现象，它不是每次都这样。就比如说你不是说哎呀，就是我要被圣灵充满，我一定要有这样的，有大风，有这样的火，才证明有圣灵充满。就是神是有特定的情况下有特定的安排，他这样安排，是他有这样的安排，就是怎么？他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那一天有很多的，因为是那个五旬节，很多的外面的来的人，很多外面来的人，比如那个有虔诚的犹太人，对不对？还有什么？有加入犹太教的非犹太人，比如说他们在这里聚会，对不对？神就借着这样的场合，赐他们的口，赐他们能够讲不同的那个不同语言的能力，给他们可以传福音。去这次啊，就是五旬节这个特别的现象，可能以后会也不会发生，但是我们不要去注意这个特别的现象。希望刚才我跟大家看的是这样，就那个时候，是当时他记载的那个，他记得，比如说他从哪里去那个他记得很多地方，对不对？他记得像是从这边开始，从东面这些，东面这一国东面的这地方，就是从那个从北边，然后从南边，从东边上来，又从西面从南边上，就是在十几个地方，这就是想他分布在不同，就是他分布在不同，就是讲他们来自十五个国家和地区，从东面、西边、南面、北边，所以他们就很，他们很奇妙，因为当时我们知道，门徒他们是哪里人？门徒他们是那个就是加利利人，对不对？那个加利利人嘛，他们就很小很加利利人的，他们是什么？是那个乡下人一样的，他们是用那个一个亚兰文跟他们讲，而且当时比较流行的是那个亚兰话，对。而那些居在十五地方的人，他们可能受一些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可能已经是像 ABC 一样的，他们叫 ABC， 他们可能已经不用他们的那个亚兰话讲的，他们可能用希腊话讲，或用别的像来像外。但是这个在这一天的时候，当圣灵降下的时候，圣灵就上这个口才，让他们使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话语给他们传福音，这也是神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因为神让降临下来是为了他的施工啊，所以是为了他的施工。所以这个我记得已经那个总董事长也提过，像那个圣灵的充那个圣灵充满。是两字，英文里面是什么 ？Be filled with Holy Spirit， 是被充满，是这种是被动的。他这个呢，而这个呢是可以是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比如像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那另外一个呢是 be full， 就讲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是讲它的就是讲是客观的表现，就是一种没有圣灵生命的一种的状态，比如像那个史蒂芬，对不对？史蒂芬当时就给圣灵充满，就讲指着那种 他是指定一种指定一种就是指定一种那个上次就是讲这个人充满圣灵或者没有圣灵能力，这种圣灵确认，这是两种不一样，一个是好像是一个被充满，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形容词，形容一个被充满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在那个新约里面，我刚才有提到，在新约里面两次圣灵的降临都标志着都有标志历史的一个里程不一样，一次是在这里圣灵降临在门徒身上，一次在那个哥尼流的家中，对不对？就圣灵降在外邦人心中，这两次特殊事件对教会来说都是很重要，让我们看到犹太人跟外邦人都是在神的那个拯救计划当中，同在这个身体里面，也是教会，这是在新约里面，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其实两次圣灵在降临这样的经历。OK。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有时会会提到一些什么那个灵恩那方面的，有人讲的灵恩那方面，他说那有人就是讲他们会很想追求什么追求什么讲方言啊这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他圣经在这里说的方言是属于讲是别国的语言，是别人能听懂的语言，而不是讲不要讲后面像保罗书上有提到方言，那种方言就是。只有他，反正是他最有听懂，对不对？所以他这里的发言是讲，他是讲别国语言这个能力。他这个能力是干什么呢？为了见证上帝的作为，使这些不信的人也能够劝服。其实就当时很多人因为可能不知道嘛，所以王德友他们就是圣就就是圣灵是用。特别的目的，圣灵在这儿的目的就是讲，让人可以传福音，让人传福音，就让人可以为他做见证，是这是这个这是第一部分。那我们看那个第二部分，第二部分那个讲那个像彼得在那个五旬节的讲道，我们可以从这个讲到，我们可以从也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讲，第一部分是讲，他是讲就福音的一个见证，就是从那个14节到24节，就是，这个地方我就不读了，就讲当时的事呢，当时彼得也就站起来，对不对？当时彼得就站起来，彼得和11个使徒就一起站起来，跟他们讲，哎，怎么快点。就讲着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你们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吗？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间刚刚是四处差不多是早上有点那么时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降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女儿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日子，我要降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奇事，在地下我要显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来到之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拉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所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他既按照上帝的定旨先见被教育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上帝却将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就还有一段讲了一个，就是就彼得呢引用了这个旧约里面的那个圣经啊，旧约那个彼得引用了旧约里面的一种圣经，什么来说明这个五旬节啊，这个圣灵这个降临这个外表的现，因为当时他们我不想他们也很兴奋，对不对？他们就跟人家什么传，他们跟人家。那个诉说神的作为的，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是获罪了，对不对？那他这个讲，他说不是，他们不是罪了，而他们是被圣灵 被圣灵充满，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这个他们大有喜乐，就像这个在那个约珥书里面所讲的，他是所有的，无论年少的、年长的，对，都要看到异象，都要做了异梦，所以他们都要在十八节里讲，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信徒上，所以讲那边他们不是醉了，而是被圣灵什么充满，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那里呢。这个他这儿彼得说了一句很好讲，到那时候就凡求告主名的人就必得救，对不对？所以他这边就讲了一个福音的一个东西，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讲凡有血气的，只要我们能够愿意来求告主名，我们一定可以这样得救。那但是呢？这个地方本来有提到一下，本来像耶稣本来是吧？他说耶稣被钉死，对不对？虽然是借着些无法治人的手，但是呢，这也是神的定见，神就早已经就在旧约里面就提过，对不对？弥赛亚一定会受苦，弥赛亚一定会受死。所以从这方面讲呢，就讲耶稣的死，同时呢。来自两个原因啊，一个是有神的定在这里，那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人的邪恶，就像那个叫犹大，他出卖了主。因为他这个地方最二十四节的时候，这句话好像是不大好解，他说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那解释呢，我就看一些书上讲，他说解释就是释放、解除的意思，还有那个痛苦啊，痛苦在这边的意思是讲，它原来的意思嘛，就是什么，什么生小孩那个苦啊，就是那个生产之苦，就是那个生。他这边好像我看到一个说，他说他这么样的这么样的给定，他说以及他的复活呢，被描绘的一次，像一次从死亡进入一个新生命的一个构成，就是他不是从死亡进入死亡，这个从。通过死亡能进入个新的生命，所以他是，所以我那一边呢，他有复活嘛，所以上帝将他死的痛苦解释，就讲就是从那个死里释放出来，解放出来，去叫他复活，因为他们原来是不会没有被这个死所辖制所控制，所以这是讲的这个第一部分，他彼得福音的彼得讲到的第一部分，讲福音的部分。就是凡有血气的人能够只要你凡有血气的，只要你求告主名的，都能得得救。他这边再次强调是圣灵应许，对不对？就是我的灵被浇灌我的仆人，现在已经他看到这个五旬节里面，看到这个人这些人已经被圣灵充满，就讲这个约珥所说这个预言已经在这里已经这个实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都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都可以靠主的名而得救。那个第二部分呢，讲的复活的证据。那复活证据，我们那个从那个二十五节到那个三十六节里面讲的是他怎么讲，讲复活的证据。那复活的这证据呢，也是引用的诗篇里面这句话。诗篇里面这句话呢，就是特别是在那个二十七节里面，他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羞愧，见朽坏。”请问那个彼得就那彼得，我想他这个问题那个问当时这些人，对不对？他这个人是指谁？会指谁呢？会指大卫吗？对不对？但是大卫嘛，大卫就是这个。彼得那边有个做见证，就讲他说他这里面讲的这个人不是大卫，为什么呢？那个在二十九节真的这么讲说他说因为大卫他死了，因为他的坟墓到今天还在这里，然而呢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彼得这儿也讲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上帝曾向他启示，用创造后裔当中立位坐在他的宝座上面，就预先看到这个事，讲论耶稣复活。所以我那里，他这边就讲从 从那个耶稣，从别的见证才看出来，就是大卫所讲的语言是谁啊？就是讲基督耶稣。所以这讲基督耶，他是从这里面讲基督耶稣的复活，从这里别的见证。那从第三方面来讲呢，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我们对这个事做见证，就是这当时的门徒们也是唯一可以为耶稣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这耶稣复活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对，很重要。又说就跟什么，就跟那个在那个彼得说的，在那个保罗书里面，如果说耶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所信的也枉然，我们所什么也枉然。所以这个耶稣复活，他是三天之前花这么多的时间跟门徒们在一起，就是要确确实实那个我们这个在后面我会花了很多时间，对吧？第一次给我挂了，有给五人显现，给很多人显现，对吧？很多人显现，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耶稣的复活是确确实实的。然后呢，以后，在那个第三节到三十六节的时候，有再次讲说，耶稣是被高举，他已经是升到天上那边去，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然后呢，在三十五节，他说：“等我使你的仇敌做我的脚凳。”就这个就是讲大卫他预言主会被高举，对不对？他这里看到他说主对我主说的。第一个主是讲大卫会预言我们的神会在弥赛亚会对那个什么会对耶稣讲，他说你会在我右边，就是讲也是借着这个诗篇第二经文再次就讲耶稣的复活，所以耶稣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所以完了，这是一个这是那个彼得这里讲到的时候，他就讲就是大卫他预言了耶稣，这个耶稣，他彼得跟他做见证，还有信的门徒，就是那个目击证，他们有经历过，有看到主耶稣的复活，然后耶稣被高举，升到高天。这才讲的这个第二部分，这个彼得都讲到的第二部分，让我们看最后一部分，就是讲，在当时听的人有三千人，他们众人。听到以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觉得很扎心啊，为什么很扎心？因为我就想到那个，像我们就是上星期五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看那些人，半夜哭了，对吧？他们看到立法书是哭了，但我就想到他们看他们先祖是那个对神的悖逆背负，他们现在又有机会回来见圣灵，他们那个心情，我相信他们就经历这种流离失所，他们觉得。以前神对的那么好的，现在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罪，他们的祖先有罪，他们觉得他们有罪。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讲，他们就心里很扎心啊。那就问彼得，我们该怎么样行，对不对？那彼得就讲，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就必领受神赐下的圣灵。那么我们就看到，他说你们必须要悔改，就是悔改呢，就讲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心智要转变，我们是什么？即可要是转向神，对不对？悔，就悔才能改。但是呢，我们要有信靠神，信靠神来改。有时候我们改，像以色列人对吧？他就反反复复，对不对？反反复复，在那个时候可能是在那个在那个时候反反复复的。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不叫悔，而叫靠着圣灵的帮助，要帮助我们可以的改。完了以后呢，结果呢就是讲这个罪的赦免，领受圣灵，就是那我们可以看那个他跟21节有不一样。21里面讲，凡敲主名的就得救。他这里就提了凡封。基督的名受洗的，奉基督耶稣的名，对不对？那经呢？经讲的是就被得救，对不对？在那个约珥书，对不对？他这儿讲叫你们的罪得赦免，人呢领受所赐的圣灵，那是两个很宝贵的讲，就讲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我们的罪会叫我们罪可得救，那我们同时会领受神所赐下给我们的宝贵的一个圣灵，是宝贵圣灵，所以呢，就讲我们。要得救，所以我们不需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完了以后呢，我们才可以领受圣灵。所以完了以后呢， 他啊，为什么会这么讲呢？这个就是三十九节讲，就是因为这是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耶稣上帝所呼召。就讲，如果我们真的认罪，这样我们就按照神这个应许，他就说哦，那这就是应许，就是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人格呢，在第四十节的时候，他说，彼得说，你们当救你们当救自己，就是彼得用了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处于这弯曲的时代。那个、律师领他们领受了他的话就受洗，那一天门徒加增了3000人。所以我们看那一天，那天神是真的在五旬节那一天，神大大的动工，大大的动工。当人悔改的时候，当人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当我们愿意被神引导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做到奇妙的事情。所以我那个这个就是彼得的讲道，塑造出第一群悔改的会众。这群人他们曾经有盯着耶稣跟十字架。但有一天，这里有两个我在听啊，是没一个罪是达到耶稣没法去赦免的，因为像保罗他说我是罪魁啊，对不对？但是神没一个罪是能够达到我们耶稣不能救的，对吧？当然也没一个罪是小的，不需要悔改的。这开始就讲我们心中，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需要对付的地方，那我们都需要来向神来认罪。只有那我们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向他认罪的时候，那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他这边悔改呢，悔改不仅是只是我们做错的事情懊悔难过，心中的悔改是包括在认知上面，就是讲我们不需要自己要什么就是我们不需要自己发现自己有我们自己有错被擦出来，原来我们在心智上面，我们下定，我们立下这个心智，立下这个心智，我们要来改，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他这边还讲了悔改当中还包括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受洗，对不对？奉耶稣的名受洗，当然知道耶稣基督是他是被高举的被杀的羔羊，他能够除去世人所有的罪，接受耶稣基督，这就相信。悔改只是呢，放弃我们对过去的一些看法、想法，意识当中我们要这个转向神，把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其实这是一个，这是那个彼得讲到的这个第三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来稍微再看看，就是第二章那里面就讲了一个五旬节。是圣灵那个降临下来，整个那个新的教会诞生，那个就是门徒们因为圣灵降下，能够说不过的方，能够说不过的语言，可以为神在做见证。那第二部分是主要是叫比如讲道，讲福音的信息，讲耶稣基督是讲复活的证据。那个第四部分就是讲我们得救没有别的方法，只有靠认罪悔改，靠着圣灵的帮助。这是第三个好，那第四那个可能太小，那我们第三个我们这个总结一下，今天讲的第一个是在那个耶稣给门徒的回答，就讲将他的注意力呢从复兴以色列的日子转移到当专心努力为耶稣做见证的教导，就以前他们老想要复兴的，那现在神说哦，那你我们先把这个事，把我们该做的事情最好，我相信那个主要复兴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我们神做他的。我们做我们的 part， 神的 part， 神的 part。 那个圣灵的降临的能力，曾经使三次不认识耶稣的彼得勇敢地站在外人面前见证耶稣是基督，他的讲道满有果效，叫3000人归主。我们虽然曾经软弱，但经过圣灵的浇灌，不一定能够为主做见证奇妙事，所以我们又有这样的确据。所以我们软弱，所以我们和我们之间失败有过程，但是如果我们靠到圣灵的帮助、圣善能力，我们也可以为神来做见证。那第三个是那个圣灵是能够口才说不过的语言，验证神的心意是把福音传给外邦的，恳求神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可以克服心理啊。上次谁讲的？讲道理也讲的，就我们要 step up， 我们就啊，他说哦，怎么是讲？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的障碍，我们可以向别人传福音去。那第四个，我说啊，只有杂 心而没有悔改，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像他有时候我们知道知道我们有些很多是悔，但是没改，对不对？只是我错了，我承认，没做下一步，是，那就是消灭圣灵。那当然圣灵也感动我们，既然我们悔了，我们要去改，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感动啊、然后完了我们要啊，就是不要像圣灵的不肯向圣灵的责备啊降服，继续行老我的路。悔改是一个人对罪、对自己、对神，在态度和方向上面一个彻底的改变。So, 那我们思考题啊，就是讲我们有没有准备自己来继续神的福音工作？那我们有没有灵气同心合一的为教会做一个联盟祷告？彼得的讲词中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对福音的认识和传福音的态度有什么偏差？那那个下面是那个是我们下个星期是二章的42节到七章的60节，可能我下个星期的可能就没办法一章一章的读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进去读，到二章42节到七章60节。那有问题，客户问，总公司就时间来不及了。好，看我们就祷告。因为天父，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你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心是何等的喜悦，何等的开心。因为主啊，你的应许是从来不落空的。主啊，你借着约珥书的应许，已经在中间已经实现，已经应验了。主啊，我们愿意这次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装备我们。给我们能力，也为你的为你这样的一个福音做了美好见证，也是正是你圣灵常来帮助我们，说我们哪些心中哪些不同的喜悦的，有求助的家庭力量，让我们可以能够正是一天一天的更有主的形象在我们心中。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